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好，
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周间呢，我们在查创世纪。那么前些天呢，前些月呢，我们主日的信息呢，主要集中在神的恢复。那么我们是从路德记到撒母耳记，还要往前恢复。但是我里面有点感觉啊，因为周间啊，大家不是都能来查创世纪，对吧？那么觉得主日也讲一点创世纪吧，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讲恢复。创世纪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怎么怎么，地就开始堕落了。然后呢，神整本圣经、整本创世纪都在启示神如何的恢复。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集中在创世纪上。那么好吧，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我想这一处大家都翻到，请大家翻到来听我来念。是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哦，翻到之后，大家请听我来念啊。创世纪一章27-28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啊。那么如果我来念好了，如果大家来得及翻就翻，那么来不及，因为翻几处圣经呢，或许大家听我念也可以。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七章吧，翻到第七章好了。第七章的第15节，那里说，凡有血肉有血气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然后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19章。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20章是讲旧约律法中的十诫，那么第19章有一点点的话。第19章第5节最后几个字，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神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再请我们翻到诗篇。如果大家来不及翻，我想这个就我来念好了。诗篇六十五篇第9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那请我们再看最后一处是以赛亚书55章最后2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我很喜欢这一节经文。好，那我想经文暂时就念到这里。那么创世纪，哎呀，我觉得啊，那个我们平时我们都在查创世纪啊，大概已经查了5次了，那么大家在一起查呢，好像都蛮有得着， 我实在是盼望啊，不久之后我们周间的晚上也有查经聚会，那么如果白天上班的，那晚上我们也可以一同来读神的话。那么创世纪这一卷书，有人说创世纪讲什么呢？说是神旨意的胚胎，就神到底要干嘛，我们今天信耶稣到底干嘛，我们到底然后怎么去干。那么神把这一切启示在创世纪里，把那些原则都已经放在创世纪里了。那么上个一个星期前碰到一对肢体啊，哎，他们就跟我讲啊，他们在湾区，哎，他们说有一天呢，他们到了湾区的一个聚会，那么一听那个聚会呢，讲的都是天上的事情，哎呀，一讲天上的事情跟我们不太有关系，哎，他说不行，去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呢比较接地气的教会吧，啊，他去接地气去了。那么接了之后呢，接了几年呢，他又回到了那个教会，哎呀，他说我这个地气的教会走了半天走不下去了，后来再回到那里呢，一看，哎呀，他说天上的事情太重要了。他说当他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哦，那些天上的事情之后呢，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基督徒，路往前怎么走，哎，有方向了。不然他说，哎呀，他说可能几年下来好像没什么进步。哎，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能够明白神到底要干嘛，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刚才那三就那个短语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里面出现了几个地呢？两个。哎呀，我说神啊，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哎呀，那些好像都飘渺的，哎呀，好像天花乱坠的事，没有。神其实的话里都什么很接地气啊。那么那三句话里面就有两处是讲地，那地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要读创世纪，你整个创世纪看，假设我过去很喜欢看电影，现在没时间看电影，哎呀，过去我非常喜欢看电影。那么看电影呢，电影里面有这个镜头啊，这个焦距这么拉，你看创世纪一开始就给你拉呢，神的心意就是在地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接下来他没有讲天，他说地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说天和地分开，那地上有些多余的水呢就被拿走了，又是到地上，到地上之后呢，说地当中那个地那个陆地和海要分开，又是驻足在地上，那个焦距继续往那个地上看，然后呢地上面长出了生物来，然后到了后三天呢，慢慢在地上什么，在地上有各种的动物出现，然后呢把人造出来之后跟人叫什么，没有叫人去管天啊，叫人是管什么，要管这个地，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那么我们知道人类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大家搞宇航啊，我觉得宇航也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呢，人的眼光这个焦距不能光对准的这个宇航啊。那么人今天呢，其实地上呢是一大堆的问题。那么人呢，有的时候地上问题没解决，人觉得哎呀，我可以现在到土星，我们有个探测器了，好，今天航天飞机可以飞到哪里去了？人的感觉很骄傲，人很有本事，对吧？那么其实呢，神叫我们现在先是看的什么呢？看地上一大堆问题，这才是神要我们管的事情。那么呢，前些年碰到一个老弟兄，哎，他信主了两年啊，哎，有一次他看到那个之后呢，他就说出了一句，哎呀，他说人呐，都不务正业啊。哎，我说对，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务正业啊，神要我们看的是地。今天有一个观念呢，说我们信耶稣到哪里啊，上天堂啊，信耶稣到天堂，被飘到天上去了。不是，从属灵的来说，是我们是有个天上的家乡，但是将来是什么，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有一天教会成为新耶路撒冷，圣经说这新耶路撒冷要降下来，要从天而降，要降到地上，哎呀，不是我们想象，哎呀，我们就飞上天了，不是，神的心意其实是在地上。所以从我们刚才那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在地上。刚才你看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有诫命，哎呀，有十条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有很多非常具体的。那在说这个之前，神说什么？为什么要给你们那么多诫命啊？有一个目的，神说全地都是我的。今天非常可惜，今天我们都知道那恶者啊，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神说全地都是我的，叫你们以色列人干嘛？你们要把地跟我拿回来，我要借着你们的手把地拿回来，然后把地治理好，这是神的目的了，全地是我的。 那么今天我们新约教会，我们常常做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多人都能背。但接下来是说什么呢？说里面什么？后面第三句说什么？愿你的旨意什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天的事情他管了，天的事情没有像你想象那么麻烦。说现在地啊，因为现在地上不能行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这帮人要干嘛呢？要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像行在天上一样。那么再早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那么26节里面也讲要管啊，我照我的形象和样式造，要管海里的、天空中的、地上的，然后说和全地。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观念，神要我们的眼光，这个电影这个焦距要拉到那个地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点。那么然后刚才讲了三句话，那么三句话第一个是说生养众多。那么这是当人造出来的时候，神跟人说要赐福人，然后要生养众多。但在这个之前还有一次赐福，赐福什么呢？赐福鱼啊鸟啊被造的时候。而且有一句话，你要叫鱼啊，这水里啊要滋生繁多。这个滋生繁多跟生养众多是一模一样的字，都是由两个字组成的。英文一个叫 fruit， 就结果子，说明神啊他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然后另外一个叫 multiply， 就是说繁增啊，能够不断的能够倍增，这个生命不光有那么一个生命，哎呀生命越多越好。所以在这里面神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心目中生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巴不得生命能够繁增啊，能够最后能够非常的啊茂盛啊，最后呢能够充满在整个的宇宙中。我想这个是神的一个的心意。当然生命有一个表达了，地上就是生养众多了。刚才我们的弟兄在领事的时候也提到，我们中间的一对弟兄姊妹，他们生养了一个孩子叫哈拿，生养。所以具体呢，好像这是一个蛮具体的一个体现。过去的圣徒他叫约翰卫斯理，今天很多人说有个卫理公会啊，卫理公啊，但其实我们不应该用人的名字去放到去跟什么会，什么路德会啊什么，不应该这样。但是呢，确实有那么一个，他是神大用的一个器皿，约翰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家厉害啊，约翰卫斯理是家里第15个孩子，15个孩子啊，生养众多啊。他们家里大概19个孩子以后，哇，那个生养众多啊！你看这个真的是生养众多啊！今天都是我们国内二胎政策了，对不对？二胎政策，人都不愿意生了、啊，但神说要生养众多啊。那么生养众多呢？但是自从人犯罪之后，生养众多这件事呢就被卡了一下。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看到人堕落之后，有一些的咒诅临到了人的身上。其中一个咒诅就是女人怀胎时候有了苦楚，女人生产的时候有了苦楚，所以这个是被卡了一下啊。这个呢是因为这个你种什么收什么，人不听神的话，那么最后呢就有一个结果。但是神没有放弃生养众多这件事。哎呀，我最近才特别留意到，你读创世纪从亚当开始，第五章亚当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好多生了谁。你看圣灵记下什么，他们都在干嘛呢？你整个一看呢，好像没有多记别的东西，都是其中某一个人啊，他的几岁生了谁啊，生好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岁，然后呢说生儿养女，然后到哪一天死了，多数都是这样记载。好像圣灵就特别关心的，还没有记很多的事情，当然也有了，主要就是生儿养女，就神特别注重借着生儿养女把神要把生命这件事情能够扩散出去充满，这个心意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么生养众多这个字呢，在圣经中除了刚才神说要生养众多之外，接下来讲到生养众多的时候啊，讲到一个具体的，讲到一家人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发生过挪亚的洪水，挪亚洪水之后呢，洪水他们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还是说生养众多的，但是你再往下一看，就好久都没有生养众多这个字，这个字一直要出现到创世纪28章。那给谁呢？给一个人叫做雅各，给雅各身上才能够有生养众多这个字。你再读下去，35章又出现一个，一看还是给雅各的。你再读下去看看，48章又有了，还是给谁的？还是给雅各的。为什么神就给雅各这个人特别有生养众多呢？雅各这个人他有另外一个名字，他后来叫什么？以色列。今天一个国家叫以色列，这个国家什么？就因为是雅各，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以色列有12个孩子， 最后十二个支派看，生养众多。所以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好像生养众多，神看得特别的，哎，神特别能够看重这个点。那我们看其中的秘诀在哪里，怎么生养众多。那果然呢，神这么一赐福啊，那神不赐福呢，人就没戏。神一赐福呢，那整个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了出埃及记啊，我们都知道有个故事叫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因为埃及人欺负他们的，表面上是这个。为什么埃及人要欺负他们呢？因为他们人太多了。圣经告诉我们，到了出埃及记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果然在埃及啊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遍满这地。哇，埃及人就害怕，神让以色列这个民族特别的让他生养众多。然后还有一个条款叫生养众多的条款，到了后来摩西来了，摩西有十诫，有很多别的律法，其中有一条到了利未记二十六章里面讲，你们如果听我的话呢，神说我就祝福你们，然后使你们生养众多。所以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特别强调生养众多，那就引起我们思考，这是为什么。那么里面一定有什么诀窍在里面，里面有什么秘密在里面。那么讲到以色列人呢，讲到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啊，这个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神在以色列身上呢有点不同的。以色列人刚才我们讲到雅各，他的名字叫以色列，我们都记住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亚伯拉罕，圣经常常说神是什么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人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以色列的老祖宗是谁，是亚伯拉罕。以色列为什么能够生养众多，关键还不在雅各，关键谁啊，关键在他们祖宗。祖宗是谁呢，是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这个人的身上，神放了一个特别的定义，这个人很特别。这几天我读经当中，哎，我看到有一处特别的地方。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叫多国之父。神说，哎呀，你原来不叫亚伯拉罕啊，有一天神说你今天开始要叫亚伯拉罕了，你名字改。所以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之父啊，你的后裔，哎呀，多得像天上的星，君王要从你那边出来。所以呢，这个亚，为什么以色列生养众多呢，因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心意。那么亚伯拉罕有一件事情呢，哎，让我有点想不通。亚伯拉罕有一天跑到一个地方，创世纪二十章，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基拉尔。亚伯拉罕说谎了，他信心很小，哎呀，他太太太漂亮了，他跑到那个地方呢，他不敢告诉别人这是他太太啊。他一告诉说别人是他太太呢，那他怕别人把他杀了，对吧？他信心很小，神告诉他你的后裔会怎样，你现在还没后裔了，你怕什么被杀呢。哎，亚伯拉罕信心小，所以亚伯拉罕不要看信心之父啊，他是一步一步长起来的，我们信心也没那么大，一步一步慢慢就长起来了。亚伯拉罕说谎了，他说这是我是他哥哥，那么谁是他说谎呢？说谎之后呢，别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那是他太太。然后呢，当地一个王呢，就把他太太的叫过去了。哎呀，这个时候要犯罪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及时的拦阻。这个王很冤枉啊，他跟神说啊，神啊，我是个心正守节的人啊，对不对？我又不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我不知道啊。神说，哎，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哎，神都跟他说啊，我知道你是心里正直的。但是因为他做了那么一件事情，神让他们整个家里的妇人，不管是他的妻子还是他家里的女仆，都不能生育了。然后呢，神跟他说要亚伯拉罕来跟你祷告。那么亚伯拉罕跟他祷告，我想如果是我的话，那凭什么呢，对不对？错是错在他撒了谎，我又没错，我心里正直，弄了半天呢，还家里的女人都不能生产了，而且呢还要听他祷告，这太没道理。但神就让你要听亚伯拉罕祷告，神说亚伯拉罕这个人不同，所以呢神就让亚伯拉罕一祷告，哎，他们家里怎么样，这一个的后果被挪去了，他们家能够生育了。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觉得我们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我们心里正直不犯罪就可以了，没有。在神的心目中，你要达到他的要求，你要走在他计划中的那条线上。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特别拣选的，里面有特别的属灵的含义的，你没有走在那条线上，你没有跟神的计划发生关系。有很多人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他就得到恩典了，虽然不是很好，你看有些人本塞克亚可能被灭掉的，就因为跟亚伯拉罕发生了关系，哎，神说不灭了。 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他的特别的计划。你待会我们看计划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觉得当讲到生命这件事情，我们说生养众多只是表明一生生命的一种表现而已啊。那我们今天知道，我做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属灵生命我们都希望能够来成长。但我也是觉得，包括我自己啊，我都觉得属灵生命啊成长太慢了。哎呀，过好多年了才长那么一点点，哎，最好有点快速的方法就好了，对不对？后来呢，知道，哎，不是，哎，刚才我们弟兄也说，我们江弟兄啊，他有了个孩子，哎，有一天啊，就我听说他们说，哎，那孩子那个头盖骨啊，好像不是那么的，摸上去很软软的，不是那么的，哎，说人的头盖骨啊，不是一下子的，人的头盖骨呢，要过相当一定的时间呢，才能够，哎，那个骨头才能长好。你跟动物比啊，好像神让人长得特别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哎，这样一个特性，动物比人长得快。我不是说啊，你比方说狗一年等于人的七年，把这个都算掉，人还是长得慢。哎呀，人好像一个小孩，我们从小长大很不容易啊，稍微不小心可能就闯祸了。像一只小猫，一只小狗，那几个星期让它自己跑没有事。所以呢，在成长这一件事上呢，神让人看到。生命是慢的，而且要人呢不断依靠他。亚当为什么犯罪？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哎呀，我吃了那颗我就聪明了，我可以不要神了。神要人永远的要依靠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神让人，我相信神让人在整个成长中经历一些的艰难。人长大不容易，快不一定是好事啊。后来有点想通了，你到菜场上去买东西啊，你买一只鸡，你要炖一只鸡汤，你买什么鸡啊？你买走地鸡嘛，对不对？那走地鸡的那个这质量才好嘛，对不对？你去买那个快速养出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就养出来的就不好。哎，所以这个给我了一点启发，对不对？你要能够生命长得好，那么要经过时间的。生命没有快的办法，今天人都告诉你快的办法，一本本书告诉你怎么弄快，怎么让你把你培训的快，怎么让教会成长的快。哎，神说生命的路是慢的。那不光如此啊，我们知道当讲到生命，那生命这个扩增这件事情啊，我们传福音就是生命的扩增。你今天有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他希望这个生命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传福音难啊，这个不容易啊。有一个大陆的弟兄跑到美国来，他传福音，嘿，传了他护照，没有人举手啊。哎呀，他有点尴尬，他说，他讲一句，在北美传福音很难啊。我说大陆容易吗？他说大陆容易啊，大陆你不用讲得好，你只要讲得准确，把基本的道理讲清楚了，哎呀，护照的时候一大把呀。哎呀，他说我们今天看到生命要能够扩增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不光如此，那生命呢，它要这个要结果子，而且呢还要能够延续下去，要这个生命能够长下去，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一处，我们这句经文大概蛮熟的，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建造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我们有的时候常祷告是神你在建造。那么圣经中我们还有一句话我们也蛮熟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么可能比较少的人知道这两个是在同一首诗里面的。那也就是他意思嘛，就神一建造教会应该是什么样，最后呢教会建造起来呢，应该儿女呢整个的属灵的后代应该是有。而且他里面是讲那属灵的后代像什么呢，像那个猎人啊，像那个弓箭手里面这个箭袋里的箭，这个箭呢能够打仇敌的。说如果这个箭袋满了的呢，那就是蒙神赐福的。所以但是我们觉得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觉得非常的艰难。我们属灵生命的啊，要生养众多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让这个后代哦，都非常的艰难，非常不容易。那么回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什么秘诀呢？亚伯拉罕圣经中记了好长的故事，里面哎，我觉得有好多的秘诀。今天我们从生养众多来说，我们看有两个秘诀。第一个，神跟亚伯拉罕说了，你和后裔多得像地上的沙，像天上的星。亚伯拉罕马上碰到一个大问题， 你不要跟我说瘦得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啊！哎呀，这可把亚伯拉罕急死。神啊，你给我那么好的应许，那么伟大的应许，今天神给我们伟大的应许，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哎呀，你说我们今天在地上好像还不是那么的荣耀，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很有难处的。亚伯拉罕跑上来就碰到这个问题，一个儿子都没有。那么神让他经历非常不容易的经历，好多年他自己都想办法，而且想办法搞出来，神说不算。那么最后经过了好多年，最后得了个儿子。这个时候呢，神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有信心。亚伯拉罕罗马书四章说，他信那死里复活，死人死里复活的神。然后在亚伯拉罕说，到了他身体什么如同已死啊，然后呢，他的太太呢，那个时候呢，生育已经断绝。那也就是说，生命怎么成长？有一个怎么能够生养众多？里面有一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可能死的还不够，今天呢，我们还很有办法呀，我们都是很有办法的。这个碰到什么事情，大家想一想，动动脑筋，群策群力，的事情都解决了。神很多时候是让我们到死地。当我们要经历像亚伯拉罕那样没办法了，我这个到现在儿子都没有，实在没办法，老了生不出孩子了，哎，到这个时候神才开始怎么样，神才开始来做工。所以今天我们都在难处中，我们今天好像每个人每个家，哎，我们说其实都是有难处，但神说借着这些难处把我们带到死地，然后呢是生养众多这件事情出来。那么第二个，亚伯拉罕有一个神给他一个更高的，给他的一个祝福啊，神说你的后裔要向天上的请，什么时候呢？当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个儿子以撒，有一天的神跟他要了。我们常说啊，神要的都是你要的。今天你给神的，你不要的给神，神也不要的。今天你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神最喜欢的。就他最喜欢的什么？老年得子啊，得了一个以撒，神说我要了，我要了。哎呀，这个时候痛苦啊，但是呢，他给神了。今天都是我们祷告，哎，神听祷告了，过了一段时间神赐福给你了，神说我要把它挪走，你肯不肯给我？哎，神其实很有意思，他愿意给神了呢，说神又还给他了。神说你愿不愿意把神看作你的最高的，有这个最高的地位？所以今天怎么生养众多，你今天这是另外一个秘诀，我们能不能把神作为最高？今天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的赐福，我们愿不愿意说，神啊，这是从你而来的，这是属于你的。那么神接下去的生养众多就在他身上就显现，所以这个呢是亚伯拉罕身上显现。那么当我们看到生养众多的时候啊，它是排在这三句里面的第一句，叫生养众多，然后才是遍满地面治理治地。所以生命一定是在最前的，如果你生命没有到一定程度呢，那不能让你治理那个全地的。所以这个呢是神师讲得蛮清楚。你看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觉得这个怎么治理呢，有一本一本的书啊，今天如果你要学商业的话，一本本的书企业管理都告诉你怎么来管理。圣经说不是，你要神的生命能够到一定的程度的生养众多了，那么才能够呢去治理。我因为觉得啊，圣经中有一个人叫斯提凡，那么在教会里呢，那个时候呢就没人管饭食啊。在我们想象，管饭食是件不复杂的事情，对吧？今天你一个厂都能管了，一个公司都能管了，管饭食算什么？哎，神找这个管饭食的要求非常高啊！他里面说这个人要有好名声，这个人要被圣灵充满，哇，这一条就不得了啊！要被神的生命、被灵的圣灵完全的管制，而且呢，还说什么？还说要智慧充足。我们想想，他管这个饭嘛，就只不过管饭嘛，对不对？神在管这件事情上要求非常的高。那么另外呢，这一句话里面呢，也给我们日常生活呢，哎，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安慰。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啊，就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那么你生命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呢，好像呢，神也不会对你要求高到什么的程度。那过去有一个人，他说啊，他说这个他要信主，但又不想信主。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一信主啊，我最喜欢打麻将了，我一信主麻将不能搓了。哎呀，那么你怎么跟他说呢？哎，不可以搓麻将就不可以搓麻将。哎，这个有个年长弟兄，他很有智慧，跟他说啊，你怕这个搓，你继续搓，你信了之后你继续搓，哎，搓到你有一天不想搓。哎，这是对的。他如果说你跟他说现在不能搓呀，他就不敢信了，对不对？哎，他说这个神会管的，这个我不管。 哎，等他信了之后得到神的生命，生命慢慢增长长大了，他自然而然有一天会觉得，哎呀，我怎么才能够打麻将，才能够赌博呢？不行，那就生命要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你才能真正的管制。圣经中有一曲的讲到这个地啊，神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进这个迦南地，但神说呢，进了迦南地啊，我告诉你们，迦南地有很多的敌人的，这些的敌人呢，我不在一年之内，出埃及23章，不在一年之内把他们撵走，因为把他们一撵走，这地就荒了，野兽就起来了害你，我要渐渐的把他们撵走，要等到你们人数加增起来，可以承受这个地。那里面有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如果说今天啊，那个你刚信主了，哇，你今天神呐、啊、还给我们有很多的，天然的当中啊，还有一些道德的规范，还有什么东西呢？说都不要了，我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没有用，是没有用。有一天神的生命当然是神的生命就够了，但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有种的艰难，对吧？你今天一个小孩子，你今天一个小孩子，你马上跟他说游戏机不能打了，一个小孩子他你说不许打游戏机，你现在信耶稣了，不能打游戏机，哎呀，他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神的生命是一点点长，长到一个地步，你里面就能够管制了。哎呦，这件事不能做了，那件事不能做。过去一个蛮好的一个比方啊，说有一个人很喜欢跳舞，哎，这不稀奇啊，基督徒跳舞也不，就是说，哎，一个人很喜欢跳舞，那我不知道像王国显弟兄啊，他过去可能还没信主，哎，他很喜欢跳舞的。那有一天神让他跳舞放下，还有成为神的仆人啊。我听到有一个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你就一下子不让他玩游戏了，好比啊，那你一下子让他不能跳舞了，他就跳楼了，那就他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当中也给我们一点，我们生命是一步一步的成长，当我们长到一定的程度，我们里面就能够管制，那就是生养众多。那么接下来的神说还有叫治理，要遍满地面。我觉得生养众多都已经很难了，在生命上这件事情你要遍满地面啊，那是更满的不得了。我在2009年啊，也是到兰州，兰州呢，兰州机场离兰州非常远啊，这国内第二远的，最远大概西藏的机场，兰州够远了，还开很长的路。那么一路上呢，看上去呢，这个绿色的非常的少啊。那我跟旁边一位长辈说：“哎呀，我说这个绿色怎么那么少呀？”他说：“你好多了。”他说：“10年前啊，你还没看过那样子呢，那样子更少了。现在已经大家把这个植被已经有点弄上去了。”我有没有一个感觉，哇，这个生命的东西啊，这个要长啊，特别在这种地方要长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今天你会发觉，神的东西要长啊，非常的不容易。但仇敌的东西长呢，有的时候非常的快。过去我们举过个例子啊，在江南呢有一种植物叫水葫芦，长得非常快，没有什么用处，长得太快。但后来呢知道有另外一样东西也长得很快，有一种叫做蜗牛啊，叫非洲大蜗牛。那怎么长得快呢？说非洲大蜗牛啊，现在我想回国回来的时候，别人都要问的，你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到什么农场什么厂去过啊？如果你去过，他要问你的，你不小心说不定把什么东西带在你身上了，对不对？那么到那个呢，说是在1966年，有一个美国一个小孩，他在夏威夷，哎，他拿的是2-3个非洲的大蜗牛。他带到了迈阿密，哇，不得了啊！过了几年呐、啊，那个就那么2-3个，据说就他们查出来就是因为他，最后就开始他繁殖能力非常强啊，哎呦，最后非常厉害，然后呢吞吃掉了很多的农产。你看有些东西啊要长非常的慢，那么有些东西呢又是非常的快。他们说在中国云南2006年，大概有3.1万亩的土地啊，就是被那个非洲那个大蜗牛啊被他呢就。被他被就是那个损毁了，哎呀，所以这非常的厉害。我里面也是觉得啊，今天要把神的东西啊，把神的生命的东西啊，要推广出去啊，要能够变满啊，非常的难。于是我记得啊，在一个中国超市传福音，我拿了单张传福音，我单张过去之后，对方也给我一张单张了。我一看，哎呀，这佛教的，哎呀，你看你在扩展啊，对方也在扩展啊。那么今天异端呢也很厉害，异端的两个人，他们都两个来敲门啊，一会儿摩门教来帮你敲敲门啊，一会儿耶和华见证人，你看他们也要遍满地面啊，所以这两个遍满地面就打起架来了。哎呀，好玩了，他们不光要传呢，他们还把你传的东西收掉。有一次在一个阿拉伯，可能阿拉伯社区，我可能记得应该不应该是国家吧。那么有一个基督徒他就去传福音啊。 哎呀，他就一张一张的单子就这么去编满地面啊，他编满那块地啊，去传的发好。旁边呢，旁边的一个回教徒呢，他一看，哎，这穆斯林一看，发什么东西？哇，你基督徒发的东西，把你全都拿掉。他就一张一张的去收，全部拿掉。你看，你刚要编满出去，又被他拿掉了，拿掉了，最后他要干嘛？他把它烧掉。但是呢，感谢主啊，圣灵做工啊，在他要烧掉钱的那一刹那啊，他突然里面有个念头，哎，你们到底讲什么来着？我看一看吧，哎。就在他看的时候，圣灵做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看的时候啊，他被感动了，最后怎么样？信主了！哎呀，赶快把他手里的东西再去发，不光发呀，还去问基督徒拿更多的东西发，看遍满地面。那不管怎么说，这一场的征战非常的厉害。那么有一天啊，哎，我听说他们要去开一个听证会，我说什么听证会啊？他说有一个建筑物要不要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哇，说这个征战很厉害啊，他们觉得要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么周围的居民呢，说不要让它成为聚会的地方。最后他们赢了，政府让他们成为聚会的地方。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一失手啊，那以后再也拿不回来了，以后你再也没法在那里聚会了。所以你看，仇敌的那个扩散其实是非常的厉害的。你今天在伦敦的基督徒越来越少，伦敦的那清真寺越来越多。你现在在美国啊，美国各大学里面啊，那个叫什么？哎啊，他那个伊斯兰教，他跑来呢啊，他是给你们有一个啊，有一个选修课，等于是选修课里面呢，说是文化普及。那慢慢很多人呢，哎，慢慢的，哎，他们觉得那个是对的。所以说呢，你看今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那么多西方人开始变得这样了？哎，那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一场的征战非常的厉害，神要把他的生命要把他能够扩出去，那仇敌呢，他要把他的东西那个种子呢要撒过来。神叫人是要分散在全地，但是你看圣经，人不愿意。圣经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神说要遍满地面，人说不，我们到了一块地方，哎，那块地方还叫做示拿地啊，那个是仇敌的一个大本营呢，哎，到了那边的人就觉得想去一下了，人说我不愿意再分散了，我们在当地造一个大巴别塔，造一个塔，表示我们人厉害。然后呢，我们知道人为什么有各种语言，圣经说神变乱了人的语言，然后才把人分散开。那不光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啊。初代教会，我们要读圣经，刚开始非常荣耀，哇，这教会在地上建立不久怎么样呢？那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全都待在一处啊，他们都聚会好啊，聚在耶路撒冷多好啊。最后耶路撒冷说大受逼迫，后来我们看懂了为什么大受逼迫，因为大家都挤在耶路撒冷日子好过，那旁边的城市怎么办呢？哎，那大家就不愿意去，最后神让他们大受逼迫。圣经说什么？逼迫的逼迫他们什么？他们就分散出去，在分散出去的时候他们也传道了。那么这个事不光在初代教会发生，这个事还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还在大陆发生。说大陆有些逼迫的年代啊，有些传道人他们被关进去了。哎呀，神啊，为什么不保守我，把我送到西北去了？哎呀，把我送到哪里去了？哎呀，后来，哎，感谢主啊，说到了那边呢，他在监狱里也传福音啊。那么最后呢，那边的福音也慢慢的传出去。后来他们懂了，哇，神啊，你为什么允许我们被逼迫？你不逼迫呢，我们都挤在啊，那个时候有些那么上海啊、福州啊那些那些城市。最后神呢，借着这一些办法，让人能够分散开来，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传递出去。但是这不是神最喜悦的，神喜悦的不是被动啊，神喜悦是什么呢？圣经中主耶稣是什么呢？主耶稣啊，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叫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就看见他有个，因为走遍了你才能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那么今天走遍了之后呢，你才能够有所看见，有看见之后呢，才能够来施怜悯。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的移民啊，有的是家属移民，有的投资移民。曾经呢啊，包括在大陆呢，大概八九十年前的那时候，有些基督徒叫做福音移民啊，那真的不容易啊。哎，他觉得那个城市那个还没有人去传福音，他什么？我移民移到那个城市去，哎，最后传过的嘛，到了那个城市去扎根下来，最后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主啊， 今天因为有些英国人当初比如戴德生他愿意移民到中国来啊，最后中国人才能够更多的特别内地的地区多不容易啊，能够听到更多的福音。今天我们说哎呀这些事情太难了，今天要突然说要到非洲去，哎呀你可能觉得哎呀要到南美森林里去，但是呢哎，有一天啊，我不知道现在这张地图有没有在这里，有一天我看到一张地图，在这里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呢上面就写着大概哪些地方呢它颜色都不同的，哪一些的地方呢这个福音呢还不能传开来，哪一些地方呢它有颜色不同的，有的绿色有的蓝色有的红色有的咖啡色，哪个地方呢哎，好像这个福音非常难传。哎，我想哎，主啊，我们不是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能够为某一块地方祷告也好啊，对不对？你接着祷告，最后什么，你接着祷告，神就打发了工人出去收庄稼。过去一个人，有个人他是很有，他叫约翰诺克斯，哇，他祷告啊，他说神啊，你不给我苏格兰我宁愿去死掉。我想如果他有一张地图给他，他就盯着苏格兰为苏格兰祷告。那么这个当中怎么遍满地面你不一定走，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来祷告。话说回来，我有一个问题，我一开始都没有，不是很能想通啊。神说要让这些生命遍满地面，但神干了一件什么事？在挪亚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洪水啊，不是遍满地面啊，把地面上的都撸光啊。哎呀，你觉得这个神说在如果你看那段时候，神说凡在地上他说凡是有血气的有血肉的包括人全都死了，在这旱地上鼻孔里有气息的全都死了，地上一切活物跟人啊一同都被从地上除灭掉了。哇，你说神啊何必呢，你不是要生养众多吗，遍满地面吗，最好还要把那么多都撸光只留下挪亚几代。我过去有个问题没想通，现在我想通了，那鱼怎么办呢，神你撸了半天鱼你没有把它撸掉啊，对不对，鱼这个洪水它不怕。后来知道了神只撸什么，刚才我们讲这个焦点，神这个焦距头是地，鱼不是地上的，哎，神让它那边，所以这是原因。野兽牲畜人都是地上，鸟也是地上的，如果你读圣经鸟可以飞，但是它也是属于地上的，圣经是这么写的，鱼不属于地上，神仙把它放在旁边，所以神特别在乎这个的地。那么这个地为什么把它撸走呢，神把一个原则带出来了，不是什么遍满地面这个都好的。在创世纪第六章，当神把这个要灭地的这个心意要告诉挪亚之前呢，他讲了呢，说神的人的儿子跟神的女儿发生了混杂。到那段经文大家有争议，这不管怎么争议，有一件事一定发生了，不该混杂的东西发生了混杂，这样一来神就不行了。圣经告诉我们神什么，各从其类，对不对，你不管是从属灵的角度不管怎么角度，这是各从其类的。当属灵上发生了混杂之后，神的手非常的厉害，神就把撸光了，圣经说只留下挪亚和在方舟里的呢，也就是说方舟代表基督的话，只有在基督里的神才能接受。今天充满了半天，今天我们做了半天的事，我们可能做了好事，但是如果不是经过方舟的，不是在基督里的，人觉得还不错，其实圣经说人已经越来越恶了，也许当地的人当初的人没有觉得那么不好，但在神的心中已经不行了。所以呢神说除了挪亚和方舟里面的都不能够，都打全部都要撸掉，这么一个清洗。在这个清洗之后，神之后一下写了句什么，到了第九章，挪亚他们出方舟，神说又赐福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没有治理这地了。好像在神的心中啊，好像又有一个新的计划。我就在想，当初那帮造巴别塔的人，他们不是不愿意分散吗，最后神让他们分散了，不是蛮好吗，你们跑到欧洲去，跑到非洲去，跑到亚洲，跑到哪里去，神没有。好像说在巴别塔，在这些经过堕落的那个族类，人的肉体也好，人的那些就经过那个世界的，已经被这个世界被那个恶者所控制的世界所影响的那一群，神不能让他们再用来治理这地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用了谁，神就选了一个亚伯拉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非常重要，他是老祖宗，神选择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族类神说什么，亚伯拉罕这个族类圣经中是圣洁的族类， 你们去，神的方法变了，神说你们去弄一块地，这一块地是样板地，你们把这一块地治理好，然后什么才能推广出去。所以神就用了一个，今天神对教会也是这样，今天在地上教会就是这么一块地，今天在教会圣经说教会就这么一块田，神所耕的田。今天如果教会能够把神所要的那个治理，这个生命的果实，这个生命的见证出来，神就满足了，接下来的事情是神管的。那么这个当中呢，你看就亚伯拉罕呢，然后呢，神给这个民族啊，给以色列那个族啊，在旧约的时候给他们定了规矩，神非常在乎，你要变满，但是你要分别的，你不能掺杂的。说以色列人他们种地啊，你不能用两种的种子来种一个地的，不可以的，不可以混种的。神要让人有一个，要有一个明白，神是虽然神希望能够扩充，但神说在他以外的掺杂的东西他绝对不能接受。地上有聪明人，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蛮厉害，我们大家都听过马丁路德啊。今天他因着他有很多走迷的人被带回来，那还有一个人呢，其实在文笔，在那些功夫上，在这些真理上呢，其实比他更厉害，这个人叫加尔文。但是呢他做错一件事，他呢想，不是要遍满地面吗？那很容易啊，那个时候他也可能有点权势，还有点什么，把日内瓦这个城市变成基督化的城市，你要么是基督徒来到日内瓦，你不是基督徒请你离开。这个日内瓦不就是成为一个遍满之地，他不治得很好的吗？失败了，这早就有了，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啊！我们读启示，我们现在在读启示录，我们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读到末尾，如果读到末尾，你看到一个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在历史上就是指，在历史的角度看，是指有一个人叫做君士坦丁，他做王的时候，不要逼迫基督徒了，逼迫基督徒弄了半天，基督徒越逼迫越多，50%的罗马公民都变成基督徒了，仇敌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办呢？混杂呀，就变成一个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蛮好吗？你就君士坦丁就建一个国，基督教国啊，那时候你是基督徒得好处的，基督徒给你可能可以发点什么东西给你，反正你就大家都是基督徒了嘛，这不就遍满地面吗？神绝对不用这个方法，神用的什么？神是要用分别，充满遍满地不错，但是神不能让掺杂在里面。什么教会你们不用干，今天要过去碰到一个基督徒，他说给习近平传福音，那不就好了吗？他一信主啊，那不是他发一个政策下来，那不是大家都遍满全地了吗？没有，神从来没有叫人去这么干过。神说教会怎么在地上好好的分别，好好的服在神的权柄下，好好的生命成长，好好的长出，到了有一天教会长成了，神满意了，这一块田地被治理好了，神一下子就把全地拿回来了。神说这你们就管这个事情就好，就是遍满地面。那最后治理这地，治理这地是件难的事情，我觉得生养中都是很难的，遍满地面也是很难的，治理这地也是很难的。本来不难，怎么难了呢？亚当犯罪了，亚当犯罪之后，圣经说受咒诅了。刚才女人生产的时候受咒诅，男人他说什么啊？你们要终年劳苦啊，要汗流满面啊，这个地啊为你们受了咒诅。好了，本来可能是件蛮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人一犯罪，地受了咒诅了，这个麻烦来了，对不对？麻烦来没有问题，人一开始不觉得有麻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失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麻烦那么多。上个礼拜的信息中啊，讲到那个亚伯和该隐，对不对？你看这个该隐，我想肯定不觉得麻烦。该隐，你看看吧，地受了咒诅啊，我想该隐没有觉得咒诅嘛，就咒诅，我努力啊。所以你看该隐就是种地，地努力弄好之后，他什么？捧了一堆东西给神。神说不要啊，不光不要啊，还说这个地的咒诅对他来说这个更厉害了。他想我好心，这个地不好了，我拼命种，种了半天神你还不要，对吧？错了，当人已经受了咒诅之后，你没有可能再靠自己的努力再能够把事情弄好了。神说我们这个种类啊，已经只有基督来救我们，所以没有羔羊的血啊。今天人做的或人的已经坏了，我们从小都是坏的了。亚伯也该隐，他亚伯就知道，他知道需要羔羊，所以说该隐呢，我想他肯定对地受了咒诅啊感觉不深。不光他感觉不深，还有一个好一点的儿子赛特，亚伯好啊，死了，那还有一个赛特，那么赛特呢，到了他的圣经说， 到了他儿子以诺士的时候，他们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呢？赛特是不错了，但是好像呢他还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是说到了以诺士，也就是那个时候啊，人还没觉得太糟糕，对不对？那有什么名号求告呢？地不就是种了苦一点吗？苦就苦。到了他儿子以诺士的时候，开始求告耶和华，觉得种地有点不容易了，对不对？那么更不容易的是谁呢？到了挪亚的爸爸，哎，挪亚的爸爸呢，给挪亚起了个名字叫挪亚，因为这个时候他心里呢有感觉，他说我这个儿子啊，他一定是有真的感觉这个种地不容易，他知道这个治理这地这件事太难了。他说我的儿子啊，能够靠着他的操作和劳苦啊，好像能够把这个地能不能哎让我们稍微辛苦一点。我想他一定没想到，神不是用这个办法，神把那个地整个洪水把它毁了，只留下在方舟里的。神就告诉了人啊，这个地受了咒诅，不是人能够想办法能够搞回来的，只有基督，只有方舟，只有羔羊才能够把人来弄回来的。所以一直到什么呢？到了那个什么，神在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民族，神跟他说什么？神给他，让他说有一个应许地要给亚伯拉罕。那么而且呢，到了摩西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啊，神跟那么跟以色列人他们立约啊，神说有个祝福的条款，又有祝福的条款，刚才生养这么多是祝福的条款，还有一个祝福的条款，你们呐、好好听我的话，不管明白不明白啊，人不明白，不，你就听听，他是神就是神，你听他的话，听他话，神保证要保证以色列人怎么样，神就按时给你们降下雨。雨太重要了，哎呀，前几天我对这个雨这么样有一点点的感觉啊，哎呀，那个这个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住的那房子啊，那个院子里啊，哎呀，我原来一看啊，好像都是有点杂草丛生，都黄的。后来这个回来一看，那回来一看，哎呀，怎么绿油油的？哎呀，我当时有那个房子是不是把它剪过了？是不是修理过了？他说没有啊，就是因为那雨一下，哎呀，太关键了，这个有没有雨啊，太重要了。当然河啊井啊这些重要，我们今天不看。雨非常的重要，在圣经中雨，所以刚才我们读到那一段，感谢主啊，虽然地受了咒诅，人没有办法，神说什么？他要降下透雨，他要眷顾地，没有神的眷顾，那就不行。神眷顾地，然后就浇下，然后就什么？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际，其中所发长的都蒙赐福。说这诗篇六十五篇最后告诉我们，这个雨很重要。那雨代表什么呢？圣经中啊，和弥迦书六章三节说，耶和华临到我们如甘霖，也就是说今天什么时候有神的同在了，那生命就可以长。过去有个西雅图有个聚会啊，那里一个弟兄啊，但他常常讲求神的同在啊，今天你主日也来聚会，哎，你聚了两小时就好了。但如果你祷告说，神啊，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如果是那样的话，你那两小时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神耶和华临到我们的时候，整个这个生命的不一样的。不光如此，生命记三十二章刚开始讲，主耶和华的话，我的言语，我的教训如同细雨。那么今天你怎么得到教训？你今天一定要觉得干旱疲乏，有一天你觉得神啊，我今天很干旱很疲乏，哎，神的话临到你了，你觉得我日子也可以过过吗？没有神的话也能过过吗？没有觉得干旱疲乏，那神的细雨很难临到你。到了雅各书第五章就说了，他说农夫啊，他们都忍耐的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秋雨春雨。但这里面有好多的解释，有一个就是等候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不工作，哎呀，你累死了，你做了半天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说今天我们求主，主啊，你的灵啊，来在我们里面发动啊，你来运行，说啊，什么时候你的工作一兴起来，那怎么样？那么生命就可以成长，而且可以遍满地，也可以治理这地。它里面有个更要紧的一个地方，润平地的犁沟，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际。今天你祷告了半天，你觉得为什么还是不能成长呢？这是一个关键。如果我们来看出经文来，来，我们来看出经文啊，我们来联想一下，我们大概就有点感觉了。诗篇一百二十九篇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犁沟，什么叫犁际。 他说啊，诗篇129篇说，以色列当说，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我从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什么叫犁沟？今天你碰到敌人来苦害你，你今天碰到生活中的很多的艰难，这个是犁沟。你今天说雨还怎么不来呢？因为这个犁沟还没有犁到够。所以今天神让我们，今天我们也常常会碰到难处，今天我们会碰到不容易的日子，说神啊，怎么你的雨还没有来呢？你还没有对付仇敌呢？啊，你怎么还要把难的艰难的身体上、工作上、家庭上各种都挪去呢？今天神说有一个犁沟，今天神最后要让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让这个地治理好，最后是有个犁沟的。这个的犁沟要犁到一定的长度的，也就是神说，可能神觉得还没有够，神说再忍耐，农夫要忍耐的等候秋雨春雨，当神的时间一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雨下来就雨下来。所以我们是有在难处中，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那不光如此，最后我们看一个，我一点感觉啊，当我读到神叫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自己的时候，他上面写了一句，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觉得这句很重要，也就是神说我们的生养，我们的遍满的方式，以及我们治理的方式，是跟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关的。地上人也有办法，地上人也有一套办法怎么来治理，神说不行的，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你看有一个人叫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叫以撒。哎，以撒你看他治理地球有本事，他什么本事呢？有一次圣经中说，他说啊，以撒呢在那边呢，耶和华祝福他，使他那一年收成百倍。所以以撒呢不是靠苦干，哎，我们当然要努力的，以撒关键靠什么？神赐福他。然后呢，以撒呢他有一个特点呢，一个是挖井，就过有深度的生活，一个呢让他挖好井了，别人就来说这是我的，那让你是你的，我走。他不断的让，让是什么？是一个柔和。圣经中是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啊，这个地土是要靠温柔啊！哎，我看到一个见证啊，说在台湾啊，有一个姊妹，她姓朱，她是姊妹，她是蛮追求，但是她的弟兄呢，还不够追求。然后呢她结婚了，那结婚之后呢，她的婆婆呢对她可能不是很好。有一天她第一次到婆婆家去，婆婆门口有个火炉放在那边，火盆呢，我不知道是迷信啊什么，你要跳过去。哎呀，她说这我不能跳，这个是跟迷信有关的，不能跳。哎呀，被她婆婆大骂一顿。然后竟然她让她更生气的是，她先生都不站在她那一边啊。哎呀，她差点想返回去反击他们。哎，神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哎，那就温柔不说。哎呀，几个礼拜过去了，都什么，反正这个日子不好过、啊、但是感谢主，温柔的人有福了，结出温柔的果子来。有一天莫名其妙，她婆婆打电话过来了，哎，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过来跟你说对不起，那天是我态度不好。哎，那莫名其妙嘛，对，她只是祷告，你看她温柔啊，她要反击回去可能越来越糟糕，她就温柔了，温柔了最后怎么样？最后她结温柔的果子，最后莫名其妙。以撒也是这样啊，以撒发生过这样的事，是他的敌人来跟他求和啊，比他强大的敌人来跟他求和啊，所以这个是温柔的人治。今天不是靠地上你的拳头大，那这是神的方法，这是主耶稣的方法。你不光治理地，刚才我们说要管动物，我个人觉得你这个地上呢也有动物，你不光把菜种好了，你地为地那动物也要管。你看这个当中管谁是高手呢？挪亚是高手。你有没有觉得啊，挪亚他怎么管的？他不是拿鞭子的。圣经中告诉我们啊，那些动物啊，这个有凡有血气都一个一个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哎呀，今天要你去管一个工厂，是这么管多简单啊，对不对？你什么事都不做，工人就跑来好好的来跟你干。挪亚是不行，因为挪亚是个有信心的人。挪亚神跟他说什么，他就听了，他就听了，没有下过雨怎么造方舟？不，挪亚只要神跟他讲话，他就听。最后莫名其妙那些动物啊就能够到挪亚那边，没有反抗，都比挪亚厉害的嘛。挪亚不是靠他厉害嘛，他哪厉害？他也没力气，也没有，我常说力气没有熊厉害，速度没有豹厉害，但那些动物就是乖乖的能够到他那里。这是神说的治理，这不是人拿着枪去治理，这是神在地上按照他的形象。所以圣经说什么叫按照他的形象呢？就是把神呢在地上代表对了，神是怎么干的我们也怎么干， 主耶稣是温柔的，我们也温柔的，哎，温柔竟然能够得地土。挪亚他是凭信心，他不是凭自己的武力，哎，竟然能够那些动物都进来。他把神发表对了，说这是形象。那么还有样式，样式是相对来说外在一点的，也就是我们跟神呢有相似的地方。好比呢，神有一种荣耀啊，神身上有一种的荣耀。那么这种的荣耀呢，我们荣耀的形状呢，当然我们人现在，我们罪人不能见神的荣耀，我们透过基督才能见神的荣耀，看得见的。那么也有人说呢，这是一位年长，现在100岁了，弟兄啊，他说呢，神当初叫人来管理动物的时候，动物呢是听话的。人身上有种荣耀啊，今天有些人他身上有种气质，跑进来的话，哎，你就听他话，他不用太讲太多的话。那什么叫样式就差不多？好比神是我喜欢用那个简单的例子啊。神如果是双排扣的，我们也是双排扣的。如果神是拉链的，我们也拉链的，就他有灵，我们也有灵，所以这个是外面相似的。好像一个人他穿了双排扣的这个衣服啊，比较跑到一个地方，那别人这个稍微尊敬一下，对不对？你穿得一塌糊涂，可能那就当初时候亚当的时候啊，我相信动物那个时候是敬亚当三分的。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出来，亚当身上堕落之后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损失很多了。那动物是近三分的，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呀，这个是他不需要用猎枪啊，不战，这是神要的。神今天要人治理这地，能够把他的形象，神怎么干的，基督是怎么干的，他怎么来做的，我们是按照他的。最后什么结果？我们看到刚才以赛，我很喜欢那句话，到那个时候撒大山小山遍地，这就是充满嘛，这就是遍满全地嘛。一看都是什么荆棘，这个是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原来是受咒诅的。最后什么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正直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并且说什么这个要存到永远，这个表示地制造治理成功了，将来国度的时候有，将来新天新地才有。今天教会干嘛？教会就在地上好好的分别，好好的来长大。我们生命长大了，到有一天神的国度临到了，有一天新天新地了，有一天神在创世的时候，创世以前向人所定的旨意就要实现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今天我们身上都有难处，你身上有荆棘，我身上有荆棘，我们都有荆棘和蒺藜，但没有问题。神说有一天松树要长出来代替荆棘，有一天番石榴长出来代替蒺藜，这是我们的盼望。感谢我们的主。好吧，我想我们最后就来将刚才最后一首诗我们来唱一下，我们来结束。第二首，你真伟大。